我们这个时候再次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那带领我们营会很快就是进入了这个第四天，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弥迦书的六讲当中的最后一讲。所以我们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你的话再次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来扎根，特别恳求主的灵来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叫我们时时刻刻我们记得主的话，好让我们能够遵守你自己的旨意，在一个末后的这个时代，在一个充满败坏的时代，在一个被盗的时代，让我们忠心来侍奉我们的主。主，我们的理性非常有限，我们所知的那很不足，但我们感谢你，圣灵常常引导我们，再次恳求主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每位弟兄姊妹的身上来动工。当我们打开你的话，主你自己再次打开我们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我们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进入那这个弥迦书的略讲的最后那一讲。那这几天我们如同那乘搭的那一辆那这个列车，那经过一个漫长一个黑暗的隧道，那很快我们就已经那进入了这一个光明之处，那就是弥迦书的这个最后一章最后的一段。那我们说过了，先知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都是从审判开始，却从盼望那作为一个结束，所以让我们能够从中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罪绝对要什么受到审判，因为我们的神那绝对不会容忍那罪恶的存在，所以因此呢，按照他公义的烈火，那他圣洁的烈火，他威严的荣耀，那他一定要什么，他必定要审判罪恶。但是如果他只有公义的主，那审判罪恶的主，那我们就活在一个战战兢兢那充满恐惧的那一种的信仰的里面。那我们感谢主，一方面我们敬畏神，因为他是公义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爱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因为他先爱我们，所以这位神他是公义的主，他也慈爱的主，所以因此当他审判的时候，他同一个时候他给人类带来什么，带来盼望，特别是在他的儿女的当中，我们感谢主，当我们有软弱，主管教我们，但是主不会放手，因为不管怎么样，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所以圣经保罗所说，没有一件事情那能够使我们跟上帝的爱那隔绝的，所以当他的管教之后呢，那他一定用爱再次的把我们拥抱起来，那这就是一个先知书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也说过的，当弥迦在宣讲这个信息的时候，那他心里面并不是一个很好受的，因为一方面这是他们的民族他们的同胞，那另一方面就是他在感情上啊的一些的问题，所以因此我们看见当他在宣讲审判的时候，那内心那并不是一件这个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一方面他宣讲审判，但是一方面他也为什么为这个以色列百姓来祷告，也就是说当他在讲严厉的信息的时候呢，他不是本着一种好像这一种的隔岸观火那一种的态度来看以色列民，不是的，当他在讲严厉的信息的时候，那这个背后的动机很重要，那这个背后的动机就是上帝的爱，所以他爱这个百姓，他敬畏神，他爱神的选民。一样的，今天我们做主的仆人，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地步要讲一个严厉的信息的时候，那讲完的时候坦白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常常当我们讲完道了以后呢，有时候在一个主日崇拜中我们讲一个严厉的信息了以后，因为有罪的问题要讲一个严厉的信息的时候呢，那我们回到家里里面的时候，心里的心面是很难过的，可以说是一整天里面心里里面很不舒服。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爱他们，就好像说我们今天我们爱我们的儿女，当我们打我们的孩子的时候，那你心里会很高兴吗？绝对不会的。你打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是非常什么，非常的一种的难过，因为我们为什么打他，为什么我们责骂他，是因为我们爱他。一样的，主的仆人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 有时候主的仆人为什么要讲严厉的信息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要顺服，你要知道主的仆人他不是要本着他自己想要讲什么就讲什么，或者是对某一个人，或者是来攻击一个人，绝对不是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因为本着爱，所以我们讲。因为如果许多的问题没有通过讲台来解决的话，有许多的事情我们看见人就继续会在一些软弱的当中还以为做对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我们用上帝的道来牧养神自己的百姓，所以牧养教会的弟兄姊妹好像米迦一样，当他在讲完的时候，来到第七章的最后一段的时候呢，你就看见整个画风在转变，然后呢以希望来作为一个结束。好，我们来读第七章的第七节，我们看到第二十节。那早早我们就用起印的方式我们来读，我起，那请弟兄怎么来印。第七节这里说，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形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神而惧怕。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好，第七节我们昨天在思想的时候说，那这里说至于我，他说我要仰望那耶和华，那这个至于我是米迦他最后的做一个信心的一个告白。就好像耶稣呀，当时怎么对以色列百姓说一句话，说至于我家，我必定要什么，我们必定要侍奉那耶和华。那个时候我们看见这是约书亚的一种的信心的一个告白。一样的，我们看见在这里米迦也说什么，米迦说，这是我的信心，因为我仰望耶和华，要等候救我的神。那虽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要面对的是苦难，那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那并不是单单临到以色列人身上，也包括米迦。所以当他们这个苦难来到的时候，米迦也可能要什么，要承受这种的痛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痛苦的当中，我们看见他怎么样的能够胜过呢？他怎么样能够度过呢？这里说他至于我要仰望我们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告白。所以今天我们在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在一个背道的时代，我们在一个十分艰难的一个幕后的时期，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胜过这个时代呢？我们如果靠着自己的毅力，我们没有办法走远， 如果我们靠自己的能力，你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没有办法去抗衡这些问题，那你最终可能也怎么样，也被什么，也被侵蚀了。但是我们要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胜过，乃是因为什么？我们凭着信心仰望我们的神。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是知道吗？信心不，有时候我们知道信心，那不一定是完全能够什么，能够看见的。有时候我们看见那个信心里面仰望我们的神，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是需要来凭着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重要性，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是的，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知道，我们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今天这一步我们不知道明天 的下一步应该怎么样行，我们下一步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不管如何，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爱我们，我们的神他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如果没有仰望他的话，我们还能够仰望其他人吗？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了这位神他爱我们，他引导我们，他保护我们以外，我们就是要什么？单单仰望他。所以是米迦在这里说什么？至于我，我要依靠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圣经说什么？人非有信，那不能够得神的喜悦。所以因此呢，有很多时候不是追求知道，有太多的事情真的我们都明白，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凭信心一步一步的走，那一步一步的走。你问我下一步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就是凭着信心仰望神的引导，一步一步的走，那一步一步的走。所以单纯的信心很重要。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这些一些弟兄怎么蒙福，因为他里面内心里面的单纯，他就是单单凭着信心仰望上帝。可能他知识的了解不多，但是我们看见他就是凭着信心，单纯的信心来依靠神。所以穆迪这一生里面的侍奉，穆迪在他一生的侍奉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所有记载圣经的话，所有关于神的信，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关于神的事情呢，他说他全部都什么？他全部都相信，没有一件是叫他疑惑的。所以我们看见他这一生里面有没有困难？有困难。他这一生里面也一样的面对许多的艰难，但是他这一生里面走完，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他说他那个时候面对神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都是什么？凭着信心的来走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当米迦在宣讲的时候，当然他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对他们说凭着信心仰望神，凭着信心来仰望神。当然另外一方面呢，自己讲说质疑我的时候，当然这个我你在读下文的时候呢，那这个我也不单单是指以米迦自己，米迦用这几个我来代表什么？来代表全那以色列。他的意思乃是说，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虽然现在要经过一段的失败的日子，但是他们终究都要怎么样？都要得胜。为什么？因为拣选他的那一位是那一位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因此呢，他们最终必要什么？必要得胜的。所以今天我们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知道神要叫我们得胜。那个得胜的日子，那就是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要向敌人夸耀的时候呢，那是一个得胜的日子。所以最后一段在这里我们要思想，那我们看见信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是用信心来经过在这个信仰里面进到我们的神的这个国度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信心的重要性。好了，再来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分成几段。那第一段呢，在第八节，我们一起读第八节。第八节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胜，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要做我的光。那这里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里说什么？他说我虽然跌倒了，不过你们不要太早高兴，因为我一定会起来的。 我要重新再站立起来，我的神要让我重新站立起来。第二呢，他说我虽然现在在黑暗的当中，你们不要藐视我们，因为我们终究都要看到什么，看到光，而且这个光是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所以耶和华要做我们的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跌倒到站起来，从黑暗到光明，那这就是一个盼望。那跟许多的诗人不一样，地上许多的诗人当他们写诗的时候，他们描述今天人的性的败坏，充满的灰色，然后到最后呢，到最后呢却没有盼望的。他们是把人带到走了一条死胡同的里面，把人带到一条死胡同里面，然后许多人读他们的诗的时候，他们就陷入了一片灰暗，然后到最后有一些人为什么自杀而死了，他们没有盼望。在早期在中国的时候，许多的大学生自杀，为什么他们自杀？因为他们读尼采的哲学，当他们读尼采的哲学的时候，许多人受到他的影响，后来怎么样？他们自杀，因为整个尼采的哲学里面是非常的灰暗的，是没有盼望的，连尼采自己到最后的什么，已经是到最后都疯狂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能够指引我们走向光明的，有的话也不过是一种理想性，告诉你说将来会更好，但是真的将来会更好吗？不会的，唯有上帝的话语，唯有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真神，要把我们带到真正的那个光明里面去。所以因此信心带来什么？信心带来盼望。所以这个就是信心的盼望，是七章的第八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以色列的人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听到这个信息，虽然这个苦难来临是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那这个苦难的来临是神的神在历史当中所定的，以色列人包括南国的犹大人他们都要必要经历的。那不过在这里我们他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神的目的是要管教他们，要让他们什么得以洁净，然后另外一个方面要告诉他们说什么，苦难不过是一个过程，那不是一个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我不知道你遇到什么样的艰难，是的，有一些的艰难你是完全是被动的，那有一些艰难可能是因为你犯错结果陷入了这个困难的里面，但是不管怎么样，当每一件困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你要知道神有神的美意，因为万事叫人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你要抓住神，在苦难的当中你要紧紧的抓住我们的神。那不管是你的面对的困难是你自己犯罪的结果，或者是别人的自私而连累了你，那不管怎么样你都要知道，你都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明白一件事情，用信心仰望他，苦难那不过是一个过程，那苦难那不是一个这个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做父亲的驾着一辆车，载了这一个载了几个孩子，那个时候他们家里遇到了一些的艰难，大家就陷入在一个痛苦的当中。当他们驾车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刚好有一辆卡车从他的旁边驶过，这辆卡车的驶过的时候呢，那个卡车的这一个那个影子把这辆汽车的影子给盖住的时候，但是很快就过了。这个做父亲的就对孩子说什么，不要难过，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艰难不过是暂时的，好像刚才在这辆大卡车的影子暂时这样闪过的那样。所以圣经说什么，你们自战自清的苦楚，自战自清的苦楚。是的，有时候我们活在时间的里面，是的，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好像很长，是的，我们看见在艰难中，是的，我们总觉得时间很长，快乐总是觉得很快。你会发现为什么赢会这么快啊？现在第五天第四天了明天就要回家了， 那如果你现在面对艰难，每一天哇，每一个小时好像度过一个礼拜一样，很煎熬，弟兄姊妹。但是不管怎么样，苦难那不是一个结果，那苦难这不过是一个过程，那它不是一个那结果。我当我遇到车祸的时候，那是20多年，当医生说啊，我的脚不能够医了，啊，已经不能够医治的时候，啊，医生说那要截肢。那个时候痛苦啊，那20几岁的年轻人，然后又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那不过感谢神，我还记得当时神感动生命堂的弟兄姊妹，还有当时啊说啊加烈堂那弟兄姊妹，还有伊朗加烈堂的弟兄姊妹，他们常常去医院去探访我。我那个时候我的病床是最热闹的，就有时候礼拜天来了几十个人，哇，你一直所谓的接待客人接待到很累。不过那个时候当医生说要截肢的时候很痛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的日子怎么过，如果这样下去我的日子怎么过。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很想自杀，我很想自杀，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说不然从楼上跳下来就一了百了不是更好吗？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真的很想跳下来。不过要自杀的时候感谢主还有一点理性，那这个理性就使到我跳不成，因为国立大这个国大医院只有5楼所以我说跳下去的话如果没有死多了一个脚那不是麻烦。对，感谢上帝。不过后来当有人把福音传给我的时候，弟兄姊妹很积极，每次来就读圣经给我听，跟我分享福音曾经有一位弟兄又很可爱，他每次来他没有跟我讲耶稣，他跟我读什么读创世纪，所以每次来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下次来起初创造上帝创造天地，所以每次他来的时候我假假睡着我感谢主，我听了很多弟兄姊妹很有爱心，我就怀疑了说这些人跟我无亲无故，那为什么这么爱我？然后他们就一直读圣经给我听，跟我传福音，直到有一天晚上我非常痛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晚上我睡不着觉，大概到了半夜2点钟，我就做我这一生里面的第一次的祷告，我说耶稣啊，如果你是真的是耶稣的话，你是神的话，你真的是神的话，好，现在我照他们所说的你是神的话，那现在我面临痛苦了，我知道我已经没有办法挽回，我路还要走，不过我向你求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就是你把平安赐给我。弟兄姊妹，感谢上帝，那个晚上黑夜2点钟，当我第一次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呢，真的是经历上帝的平安临到我的身上了以后，那个时候那整个人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经过了这个困难的时候，回头再想的时候，是的，自战自清的苦楚，是的，我面对的困难它不过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结果。但是如果你不是信靠主的人，如果你是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重生，还没有得主的生命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将来就算我们现在活得很顺利的话，有一天我们看见等待着我们的是那个黑暗而且是永久的，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一直提醒人说不要到那个地方去，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地方，不要去，不要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苦口婆心一直在讲的地狱的可怕性，是的，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的话，弟兄姊妹，今天就算你的生活很好，很富裕，很顺利，很健康，儿孙满堂，但是如果没有重生得救的话，那几十年一过的时候，将来要陷入的就是那个永远真正的那个永远黑暗的痛苦，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看见先知告诉他们说那不过是一个什么，一个暂时性的一种苦难，那是不过是一个暂时的自战自清的苦楚。所以暗示之后，我们读过这个人叫做蔡淑娟，那这个人患了一种病，在暗室的里面不能够见光，一点光他都不能够见，他是要躲在一个小房间，黑暗的一个小房间里面。这个人 所以我们就称他叫做暗室之后。虽然他身处在黑暗中，但是他的心却是光明的。许多人去探访他的时候被感动，有一些人以为是要去安慰他，反被安慰。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也随着弟兄姊妹去探访他的时候，也因此而信的主而改变。那这个人很特别，虽然他没有办法走出门，但是呢，神却用了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但是他的生命却什么，充满了基督耶稣的亮光。所以我们称他为暗室之后。弟兄姊妹，用信心抓住神的应许，因为他的盼望是美好的。你在困难中吗？不要气馁。你在困难中呢，你不要灰心。你在困难中，你要信靠神，因为他是我们的盼望。你的困难不过是一个暂时性的。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见这个信心的视野。好，信心虽然我们是不明白，好像信心的伟人那样，他们因信凭着信心，他们知道神为他们预备的，但是他们眼睛看见了吗？他们眼睛还没有看见。弟兄姊妹，信心，但是他们的眼睛还没有看见。但是今天我们总是盼望的话，我看见所以我才信。如果你看见才信的话，就不是信心了。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我凭着信心仰望神，就是信仰。所以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看见的话，那就不是信心了。那不，你说我知道我才信，那不叫什么？那不叫做信仰，那个叫做知仰。哦，知道了才仰望，那不是的。我们凭着人非有信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过当我们信心有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视野。这个属灵视野我们知道是我非信主的人所没有办法看得到的。好了，先知在来到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给他看见的是什么？第一，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读第九节，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了。弟兄姊妹，好了，诗人在祷告的时候，他没有把自己置身度外，他没有讲说啊，以色列你们犯罪，不，因为他把他看成是一体的，他把他们看成一体。然后刚才我也说过，这个我也代表了这个以色列。他说，今天我们面对这个困难，面对上帝的恼怒，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因为我得罪了他。所以他看见什么呢？弟兄姊妹，第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他看见了罪的影响，罪的破坏。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发现都是我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表面的，我们看表面啊，我们的方法不好啊，我们的技巧不好，我们可能忽略了这个，忽略了那个，所以导致这些的事情。有时候你需要看到底层的，有一些底层的东西是什么？罪。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什么？当他们，你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是因为你们什么？没有领袖吗？你跳到第四章第九节，你翻开第四章第九节，那第九节的下一半段这里说什么？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你今天你们面对灾难，敌人来攻打你们，你们失败在哪里？是你们的策略吗？是你们的国防疏忽了吗？难道你们国是因为你们当中没有王吗？难道你们当中没有军师吗？都有，但是问题在哪里？罪。我们不是靠外在的势力，以色列人他们用当明白，是不是？他们不是靠外在的势力来保护他们，他们要靠的就是他们信靠神。如果他们得罪了神的话，就算他们外在的势力，他们的那个国防多么的巩固的话，弟兄姊妹都没有办法抵挡敌人的来袭的。整个关键在哪里？整个关键就是他们看见的就是罪，罪，罪，那就是根源。所以有时候不要看事情的表面， 有时候你要去找找看，挖挖看，有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存在在下面的都是罪的问题。有时候教会也是这样，许多的事情发生，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发现有时候不是一些技巧的问题，不是方法的问题，你会发现有时候人的罪性的问题。好了，这个罪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愿意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的话，你解决不了的，因为你没有看到那个真正的神要他们看见的，就是那个真正的，就是罪把他们缠住了。你必须要在最终把他什么，把他释放出来，因为他已经被罪给缠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我们看见罪的可怕性，当然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的视野。为什么这个米迦能够看到这个问题？因为他站在神的基础上。弟兄姊妹，今天你的视野如果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来看，你不会看到罪的问题的。所以世上的人他们不会看到真正的罪的问题，他们，但是你今天如果你站在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基督徒要记得，你的信心的视野不是站在你自己的知识来判断，你的信心的视野必须要站在主的话语上，站在上帝，以上帝为基础来看事情的时候，你角度就不同了。我记得很多年我去马六甲，那个时候是一个营会，当我们要上去的时候呢，那车上就有三个人，包括我，一个姐妹就驾车载了我，还有一个执事。后来当我们一路走的时候呢，我们就问说，哎，马六甲的治安怎么样？我们就谈起马六甲，然后说马六甲的治安怎么样啊？那开始呢，就这个弟兄就说，坐在我旁边那个执事就说，哎呀，很好，不错，马六甲的治安很好，很好。然后呢，对不起，那个执事说什么？那个执事说，哎，马六甲的治安还可以，还可以，不错，还可以，还可以。然后我就问那个驾车的那个姐妹，那你去过马六甲，你认为马六甲的治安怎么样啊？马六甲很糟啊，很糟啊，治安不好啊。人他们就问我，那你也去过马六甲吗？我说有。不过他们就问我说，那你对马六甲的治安又是如何呢？我说马六甲的治安啊，很好，很好，很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三个答案出完三个不同答案呢？一个说很糟，一个说还可以，一个说很好，因为三个人角度不同。为什么三个人角度不同？因为那个执事是马来西亚人，他从他马来西亚的巴杜巴哈看马六甲还可以，还可以。那问那个姐妹说马六甲治安怎么样，他说很糟很糟很糟。为什么？他从新加坡角度看那个问题，新加坡治安好，你看马来西亚当然就不好了。他们就问我说，那你认为呢？我说很好很好，我从印尼的角度看那边。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不同角度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得出不同的结果。一样的，如果你站在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跟你站在世人的角度来看事情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信心的视野，你要知道你的基础在哪里。我常常回巴旦岛，有时候坐船回去的时候呢，然后有时候一些大船就会从我们旁边行过，你看哇，这些船都很大很大很大，载了很多的货柜箱，那从马六甲海峡那里就下来了，然后就要进到南中国海那边去了。哇，那些船很大很大很大。直到有一天我搭飞机要去雅加达的时候，飞机从巴旦岛起飞的时候，那我看到那些大船不过好像玩具那样。为什么？因为我从上面看下来跟我从下面看上去那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如果从这个世界来看世界，你没有盼望的。你从世界来看世界的话，你一定会陷入一种的绝望跟痛苦。但是感谢主，你站在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的主他是盼望的主。所以我们就看见先知从神的角度，那看到什么？他看到罪的根源。当然，如果你只是看到罪，那也没有盼望。为什么？因为你就一直看到罪，一直看到罪。不过，先知还看见什么？看见神的怜悯。你看第九节开始，他说什么？他说，下半段他说，只等什么？只等他为我变屈， 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第十节一起读。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怜悯他们。那先知在这里看到什么？神的怜悯，以及神他对敌人的那这一个审判。所以这些人没得夸口，这些人有一天当以色列人被掳，犹大人被掳的时候，在那里高歌歌，在那里欢庆的这些人呢，那有一天他们也要什么蒙羞，他们要蒙羞。所以你看见米迦，那看到上帝的怜悯，那上帝的怜悯当中，我们看见对敌人的审判。是的，我们今天我们在罪恶，我们在艰难的当中，我们要跟罪征战。有时候我们被罪所胜，直到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当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把我引领我们进到那个永恒的国度的时候，我们看见罪已经不能够再辖制我们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先知看到什么？第七章十二节，他说：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我们提到就是他们的回归啊。所以现在他们讲到这里的埃及跟讲到亚述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不过是一个代表性的，因为埃及的势力已经成为过去了。那现在亚述刚刚开始，对吗？那亚述刚刚开始，不久之后他就要侵略什么，就要把北国给吞灭了。所以到了日后的，我们看见这两个名词在这里不过是一个代表性，代表什么？代表敌人，代表以色列人的敌人。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将来怎么样，神的选民都要回归神所之前所应许给他们的那一个地方。上帝绝不会食言的，人会食言。上帝没有忘记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帝没有忘记他跟大卫所立的约，所以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回什么？带回那个故土去的。第三个方面呢，第七章十一节一起读。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什么开展。对，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那这个墙垣必重修，就是你们要重新被建立起来，好像耶路撒冷要重新再变建立起来的那样。是的，弟兄姊妹，当你到以色列去旅行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是一个历尽风霜的一个古城，历尽风霜的一个古城。你到那个的时候，似乎是一座会讲历史故事的一座城，而且是一直讲不完的。所以你到那个城去的时候看到什么？其实有时候到那个地方去没有什么好看，都是一大堆石头，对吗？一大堆石头，大大块的石头。但是你知道那座城背后有很多的故事。当你走到大卫城的时候，你看见哇，整个墙壁都是什么？都是子弹孔，都是子弹孔，曾经在打仗的时候被射到的那些子弹孔密密麻麻。弟兄姊妹，整座古城的当中，那似乎好像在说话，在跟你讲历史，在跟你讲，好像一个老人坐在那个地方，在跟你他跟我们分享他的经历，我怎么样的，我的岁月是怎么样度过的，我怎么样的历尽艰难，我到今天我仍然能够坐落在那个地方，虽然有残缺，虽然不完整。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有一天这座城要重新再被建造起来，直到什么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所以在近期要应验的就是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70年被掳之后回来的时候，他们要重建殿，被重建尼希米建圣墙，然后呢以斯拉来教导律法， 虽然在建的过程当中遇到许多的艰难，阿拉伯人给他们的许多的一些的阻碍，但是不管怎么样，神让他们顺利的把殿给怎么样给建立起来了。你读哈该书，那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整个殿被建立起来。不过那个是一个影子，那不是一个完美的，因为日后我们知道，那这座城还是一样落在敌人的手中。在罗马的，在希腊的时代是如此，在罗马的时代也是如此。到最后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被迫那流到许多的地方，那一直到上个世纪1948年5月14号，那是神学院的经典神学院的毕业礼。5月14号的时候呢，那就什么？他们就独立了，他们回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不过是一个影子，这不过是一个影子。所以我个人相信，在上帝的选民，神没有放弃以色列。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个约，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个约仍然有成就。当你读到7年大灾难的时候，整个历史的尽头又重新再转去哪里？转去以色列的身上。所以我们昨天给大家看的那片图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好像一个历史的一个镁光灯照着旧约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然后整个历史讲到最后呢，中间有一个谷，那这个山谷我们称为教会。那似乎这个镁光灯重新怎么样，在新约的时候再转到教会的身上，然后直到有一天当教会被提的时候，基督来教会被提的时候，那地上出现7年大灾难，然后整个历史的镁光灯又再转向什么？转到犹太人的身上。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神没有忘记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因为这是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我个人我是比较不相信教会取代以色列这个观点的，我是相信神拣选教会，神在历史的当中他也拣选了以色列百姓，因为这是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一个约，这是大卫的约。有一天又在新耶路撒冷，今天有一天在要千禧年的国度里面要应验的圣殿，就在这一个7年大灾难的当中又重新怎么样被建造起来。所以现在殿第一次造所罗门造了，被巴比伦摧毁了。第二次谁造？所罗巴伯跟约书亚造了。造了之后呢，我们知道来到新约的时候，大希律跟他重建，用了40几年把它重建起来。但是后来主后70年被罗马的提多你再次的被摧毁了。现在今天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只是看见一片西墙，然后呢几乎其他的都什么都成为废墟了。弟兄姊妹，殿我相信有一天要第三次要被建造起来。不过当这个殿第三次造起来的时候呢，我想我们看不见了。为什么？教会被提了，你说我会等到教会被提吗？放心，教会没有被提，可能我们会生气。主还没来，我们先去。弟兄姊妹，殿有一天会第三次建造起来，那就在7年大灾难的当中。好，这就是第三个方面。好，因此呢，我们看见，不过他们必须要经过一个磨难。所以来到第13节的时候，他说：“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的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好，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上帝对罪的这件事情呢，他没有办法再挽回了。他们必须要经历这个艰难，然后他们才看到那个将来的那一个希望的那样。所以，因此来到第二段的时候呢，来到这个第三个方面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就是一个祷告。谁祷告？米迦祷告。那在这个祷告的当中呢，有神的回应啊，神的回应。好，我们先看第14节。那14节这是米迦的祷告，他说一起读：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帐幕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 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所以这里提到说什么？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帐幕，放你的独居的名。求，这个求，那当然就是米迦他的这个祷告，他为以色列百姓祷告。一个主的仆人，他一定会常常为教会祷告的。好像摩西虽然面对的当时这些人很顽梗，这些人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圣经说单单男人算什么？60万人，那60万人将将妇女可能整百万，那些都不好搞的。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摩西，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我们牧养一个100、200的牧养到要死要活了，你知道吗？有时候你会发现人的许多不同的思想，人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很累了。但是我佩服100万啊，那100万他每天都要面对这些事情，所以我猜想摩西很苍老哦，他每天要背负这些重担，很苍老。弟兄姊妹，所以我如果来到你教会看到你牧师很苍老是不好的，开玩笑。所以我们看见那摩西很苍老，为什么？他经历了很多问题，弟兄姊妹。不过多少次上帝要刑罚他的百姓，摩西却怎么样？为他们祷告。摩西说，上帝啊，你怜悯他们，你既然辛辛苦苦把他们从这个埃及带出来，难道你现在就要把他们灭了吗？弟兄姊妹，一直在摩西，为什么摩西被神这样的大大的重要虽重用？他虽然面对这些百姓的这些的抵挡，但是他仍然为这些人祷告。所以神的仆人，我们就常为教会祷告。是的，你要爱一个人容易吗？弟兄姊妹，爱可爱当然容易啊，对吗？说爱一个不可爱的容易吗？处处给你为难的你可容易吗？那很不容易，让我们爱他们，为他们祷告。所以求主施恩帮助我们。所以米迦为他们祷告，好，祷告的是在这里他祷告说什么？他说求神怜悯这些百姓，好像一个牧人重新在牧养他的羊群。为什么他的羊群已经怎么样？他这里用了一句话说独居的民，为什么？他们现在孤单的时候了，他们要被放走的时候，他们现在要让什么去经历艰难的时候，好像神忽然间放手把他交给敌人那样。不过米迦祷告说，你怜悯他们吧，用你的帐再一次的牧放你的独居的民。这个帐是权柄来的，上帝啊，求你的权柄再一次临到这个百姓的身上，重新再牧养他们，用牧再次的怜悯他们，把他们收召举回来，然后牧养他们，把他们带到哪里啊？说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以前那样。巴山跟基列那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地方，所以你读到巴山的什么啊？巴山的母牛什么？巴山的母牛。巴山的这个不是巴山的公牛，巴山的母牛都是胖胖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很丰富，那边的草原很丰富，让些那些牛啊羊啊都是吃到白胖胖啊，然后这些百姓就拿来什么献最肥的给神，最好的。所以每次我们开玩笑说，哎呀，为什么坐船到这一段时间会胖起来？特别是在金殿神学院，因为我们的院长很会施恩，他就施恩，所以我们就60公斤进去，80公斤出来。所以每次我们就开玩笑，我们说什么？我们说，哎呀，为什么都吃的胖胖的？因为我们圣经，我们说，因为圣经说献给耶和华，肥的是给神的嘛。神所喜悦的就是那个肥的。这开玩笑，当然不是瘦了就不好，就是瘦了健康最重要，对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巴山的这个地方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他意思说，再次把你的名，你的羊带到那一个什么，带到那一个丰富的那一个地方去，让他们在那里享受丰富，像以前那样。好，他读 他祷告完的时候，十五节这里到十七节，神回应了。那在这里，上帝回应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先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的时候一样了。”神怎么回应他的祷告，弟兄姊妹？在神的回应的当中，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说，我要在什么行一件奇事。”那一件奇事是什么奇事呢？可能连他们连想的可能都想不到的。这个奇事就是要像好像出埃及的那个时候一样。是的，我们看见在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出埃及，依照他们的能力，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埃及的，因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这么多年了，做惯了奴隶了，全部都已经变成奴隶相了。但是这个时候要已经被紧紧的挟制的时候，要出来容易吗？如果不是上帝用十个什么十个神迹，然后最后在一个红海，我想他们能够出来吗？没有办法。就算能够出来，如果神没有继续的引导他们，给他们显奇事，给他们做显奇事给他们看的话，他们也进不了迦南地。弟兄姊妹，因为迦南七族不都是好战之徒来的，所以你读圣经，当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那些迦南七族不是那一些草民，那些这些人都是什么？这些都是能战的。所以耶稣要把他们带入进去，要把他们给征服的。如果不是上帝在他们背后，他们绝不能够行这件事情。所以感谢神，这里神回应说什么？我要再显奇事。好，那几个方面呢？他这里说你要看见的，就是我要施行这个拯救。然后呢，接下来他说，列国看见这事，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然后呢，掩耳不听，他们必填土如蛇，必如土中复行的物，战战兢兢的来出来，出了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什么而惧怕。所以敌人要怎么样？敌人要惭愧，敌人要怎么样？敌人要害怕战惊，敌人怎么样？最后要投降了。是的，来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在一个哈米基多顿大战的时候，当基督降临的时候，弟兄姊妹，所有的敌军，所有的那些强大的这些的国家军队，那不管是东西方，那全部都要怎么降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日子一定会来到的，最后所有的权柄都一切的都要回到神那里去，那一切都要再次的在新耶路撒冷那里，神要掌权，基督要掌有那个国度，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幕后的一个情况。敌人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夸口，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再来呢，我们看见当先知祷告，然后神回应了以后呢，那最后的一段呢，我们看见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赞美。刚才我们看到信心的祷告，现在来到一个信心的一个赞美。好，信心到最后看见神的所行奇妙的事情的时候，他最终的回应就是什么？赞美上帝。好，我们读十八到二十节，我们一起读。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岂是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神时，向亚伯拉罕施慈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珥，这个米迦先知，他向神来赞美，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这个有何神像你？咦，他不是说世界上有很多的神，而把神跟这些神比较，不是。他乃是说有何神像你，是指说一切的虚假的神，一切那些虚无的偶像 啊，当他们放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那这些都是显得脆弱的。只有神他是独一的神。第二个方面呢，弟兄姊妹，有何神像你，那是米迦自己的名字。米迦的名字就是有何神像你。弟兄姊妹，它是一种双关语来的，有何神像你。那为什么他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他的父母可能在生他的时候祷告说，神啊，你赐给我这个儿子，有何神像你这样的赐下恩惠呢，赐下美福呢，有何神像你。可能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就给他取名叫做什么，有何神像你。弟兄姊妹，名字有很多时候背后都有原因的。我们如果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你会发现你的名字一定，你父母为你取的时候，背后一定有一个原因，对吗？有一个原因。比如说我的女儿，我给她为什么起一个单名蓝轩，因为当我们生她的时候，正好是在印尼的一个岛上做宣教的工作，在那里我们经历神的，我们把她生下来，然后呢神赐给我们第三胎才成功，这是第三个，所以我们就感恩的时候就给他取名叫什么蓝轩。所以你对某一件事情你尊敬敬畏的时候，你就会什么用他这个用在取名字的时候呢，一定跟这个有关联的。所以有一天你会发现有一个印度人叫李光耀，你不要稀奇，对吗？有一个印度人他起名叫李光耀，不然就有一天他就说李光耀呀，我在这里，站起来说啊，印度人。有一天你会，最近你如果靠报纸的话，你看报纸的话，你会有一个在中国有一个人去看病所以报纸写说什么秦始皇去看病，后来他们说哎，秦始皇去挂号，你知道吗？后来去发现点名字的时候出来是一个中年妇女，她姓秦，那爸爸给她起名叫做秦始皇。所以这个印度人他们尊敬李光耀，所以起名叫李光耀。所以这个中国人可能他什么他相当可能非常喜欢秦始皇，所以他给他起名叫秦始皇。弟兄姊妹，名字都有一个关联。所以我们爱主，我们给孩子起名有些人叫孩子，为孩子起名叫什么可恩可慕上帝的恩典对吗？所以有人跟他起名说什么信心弟兄姊妹，都是什么，都是跟神对神的敬畏。所以米迦他的父母给他取名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个缘故我得了一个儿子，我很感恩，有何神像你。所以米迦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呢？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米迦在赞美的时候呢，赞美上帝的什么，上帝的怜悯慈爱，赞美了上帝赦罪的恩典。弟兄姊妹，神的怜悯，神的恩惠，然后他说什么，他说饶恕你产业之一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是的，上帝喜爱施恩，上帝喜爱施恩，这个施恩是动词不是名词。上帝喜爱施恩，为什么？因为神是施恩的神，他常常把恩惠给人，常常把恩惠给人，常常把恩惠给人。那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学会施恩。是的，有些时候我们施恩有时候我们对人的宽恕怜悯，那是施恩。有时候当别人得罪我们，我们包容，那是施恩。所以施恩包括给物质方面的，有时候在灵性的方面，关怀方面，我们都需要什么施恩，施恩，施恩，不要怀怒。神怀怒是因为有时候罪来到一个地步满盈的时候，他要彰显他的公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做人，我们人有时候对罪，当然我们要责备，但是来到个人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有些时候不要永远怀怒，不要永远怀怒，永远怀怒就很麻烦。所以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你不要含怒到什么？到日落。不要含怒到日落是什么意思？今天你很气啊，气气气气， 有人跟你讲说六点了、哦、不要去了，六点下太阳下山，不要寒露到日落，很气很气很气，看六点了不要生气，是不是这样？那很麻烦了、啊，每天气气气啊，糟糕，晚上生气怎么办、啊、刚好太阳下山怎么办？弟兄姊妹，这个寒露不要寒露到日落，意思说不要把你的怒气怀恨带到明天后天带到永远、啊、所以有时候施恩的主我们应该学会包容，有时候我们要分得清楚，我个人把它分得很清楚，当特别是当我们做主的仆人，教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开口讲话，我们要讨好神不是讨好人。但是有时候来到个人的一些的情形的时候呢，啊算了，有时候人家批评我们，哎呀算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怀怒，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很痛苦。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有时候来到个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包容，要怜悯。我感谢上帝，我凭着良心讲，虽然经过很多困难，但是到今天我没有恨过任何一个人。所以我的孩子告诉我说，爹地，你每天晚上躺下去都可以睡得很容易、哦、躺下去、啊、就到天亮，你没有怀恨、啊、你怀恨每天晚上很辛苦很辛苦，那对方睡得很好，那你很辛苦很辛苦，到最后那个地方对方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在恨，恨到我们自己在气到半死。弟兄姊妹，施恩的主，所以上帝怎么样的怜悯他的百姓，然后第十九节说必再怜悯他们，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孽投于深海。弟兄姊妹，意思是说什么？彻底的赦免。好了，来到救恩的时候，我们看见来到将来耶稣来到后来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道成肉身的时候，神那个赦罪的恩典，赦罪的恩典，神已经不再什么，不再记我们的罪了。那我们的罪在哪里？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了，我们的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孽都在他的肩膀上，他替我们担当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昨天我说过了，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说只把人引导好而已，基督教还有一个特点，最重要的价值，他要把你带到成为神的儿女，给你永恒的生命，然后前面一个最重要就是什么，他要赦免你的罪，是你的罪，耶稣基督要赦免你的罪，这就叫赦罪的福音啊，神要把这个罪彻底给抹掉了，神替我们担当，我们不需要去走火炭，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再拿一些利器来割自己的身体，让我们自己来得赎，我们不用拿刀割舌头来得赎，我们不需要去做一些什么可以讨神喜悦叫我们得赎，不可能的，因为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做了。所以有一个人说什么，他说信耶稣，有一次我跟一个人传福音，我说信耶稣，我跟他讲信耶稣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将来永恒的国度，我说哪里有这么荣耀的，没那么容易的事情，他一信就得救，我说是因信称义，圣经说的，他说没有没有，他说我们还要去做这个做那个，他说基督教很难信，太简单了，这样信然后就得救了，哇，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这样得救了，太容易了，你们的信仰太简单了，没有内涵。我就后来当然我听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解释，我就跟他分享，我说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不是难，不是简单，是难的，只不过是难的部分耶稣替我们担了，神爱我们把简单的留给我们，难会吗？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容易吗？给人家藐视容易吗？最后给人家鞭打容易吗？给人家钉死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那个不过是耶稣爱我们替我们担，然后把那个最简单的就是信心信靠那留给我们， 他爱我们，把简单给我们，就好像我们去买菜，对吗？我带我孩子去 NTUC 买菜，回来的时候大包小包。他说有时候孩子哇，给强，所以他就啊我要拿我要拿。我们买了一包米，他怎么拿？他没有能力拿，他没有能力拿那一包米。他说不过他说我要拿。我说你要拿什么？好，拿什么？卫生纸，啊，又大又轻的那一种啊，抱了一个卫生纸到厨房去的时候，哇，好像很了不起那样子。你看我做一件大事，抱了这么大个，我这一生里面第一次抱了这么大个，不过很轻。男的那个什么，我们拿了，轻的他拿了，一样的，上帝爱你爱我，他把男的那个部分他当了，轻的留给我们。这个信仰哪里会难？会简单？一点都不简单。感谢神，就算我们能够有担当男的，我们也担当不了。你要走多少火炭，你要吃多少次身体，你要怎么样让自己受苦，要花多少程度，要多深，时间要多长，没有人能够完全彻底的这个解决的，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要将我们罪投以深海。最后呢，一节一起读，你必按古时岂是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好了，他最后以亚伯拉罕施慈爱那件事情来做一个解释，意思说什么？他说我们的上帝啊，我们的上帝，我赞美你，你管教你的百姓，你把盼望给他们，虽然他们顽梗，但是你却这样爱他们，因为你没有忘记你与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弟兄，这个约是不会过时的，这个约人，以色列人他们会忘记，但是上帝绝对不会那忘记这个约的，因为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这就是弥迦书告诉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再次简单的走过约珥书耶尔的这个时代的一个问题。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经济富裕，物质主义，但社会却没有变得更好，而是败坏。提醒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也一样，物质很富裕，但是社会的败坏是已经来到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时候了。第二呢，我们看见米迦的时代宗教兴盛，但却仍不敬畏神。一样的，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宗教很兴盛，包括基督教，包括基督教也好像很兴盛，但实际上只有人数增加，但是人却不敬畏神，人不把神放在眼里，这是我们今天的时代。所以因此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要为神来宣告，呼吁人，叫人听听上帝的声音，呼吁人，叫人看看上帝的作为。然后我们要讲道，我们要教导，我们可能我们要传福音，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在教会的当中继续的用主的话来教导，叫人听神的声音，叫人看上帝的作为。最后自己我们也要很谨慎，因为如果我们不谨慎，我们跟米迦时代人一样。弟兄姊妹，那我们怎么谨慎呢？我们来读它的主题的最后一次，就是六章八节，一起开声再次的来读。我们请弟兄读一遍，然后请姐妹读一遍，大声的读。好，弟兄，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姐妹，
是的，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行公义，好怜悯，敬畏神，存谦卑的心，来跟你的神同行。不是单单宗教外表的仪式，更重要就是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否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呢？让我们一起与神同行。我们祷告。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经过米迦书从第一天到今天的最后一堂信息，感谢主的恩典。你的仆人本是拙口笨舌，但感谢你施恩惠，叫你的仆人能够在这里能够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主的道。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人不配，我们人不过是软弱的一个人，主啊，你施恩怜悯你的仆人，你施恩怜悯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常常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啊，你赐恩惠给我们，也给赐给你的赐下你的话语，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在我们的心理里面来引导。虽然人的声音停止，然后虽然我们已经在这里已经查完了这个米迦书，但求主的灵继续在我们心中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日后我们紧紧跟随你。就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啊，我们不跟世界同流合污，我们乃是要跟世界不一样。我们就好像米迦所讲的，自依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让我们这一生里面陶足喜悦。不当我们自己敬畏遵行主的话，敬畏主，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也要教导弟兄姊妹爱主的爱主，敬畏主，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一样的紧紧的来跟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